Sound on.
那最常碰到的问题会是什么？更新不够快，甜头不够多。你看，像威力导演，如果刚刚那样讲，他已经像是个百货公司了。就是每年都要有周年庆啊，然后父亲节母亲节什么活动都要来、
其实我觉得小树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所有的创新你中间都有个叫做阵痛期、那阵痛期完才会有好的结果，就像我们生小孩一样、就是阵痛完才会有好的。
你也没生过、
你确定你要用这个比方吗？
好， 我有
欢迎再度收听感官一条通，我是小树。今天的题目真的非常特别，没想到我们会走进这样一个领域。在讲这个领域之前，我们先讲一个我们常常在媒体上听到的一些话，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两种复杂情绪。这个复杂情绪，一种是台湾虽然小，但我们很棒，我们做了很多很棒的东西。那另外一种情绪就是啊，台湾都是惯老板啦，就不投资了。好，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很互斥，但也可能同时存在，同时都是事实。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台湾精品，大家可能常常会看到，但不见得会注意到。那今天台湾精品呢，为我们带来了两个厂商的代表，我们来一起聊聊台湾的这些厂商所做出来的东西，在台湾在世界上到底所去了哪里，而且这些东西如何改善了或解决了我们生活的问题。我们先欢迎文鼎科技的李信怡。
大家好，我是文鼎科技李信怡。
哎，现场其实有别人，我们给点掌声好吗？好，再来是讯联科技的连启明。
大家好，我是连启明。那我比较习惯大家叫我 Steven。
叫你 Steven 嘛，好，没有问题。好，那今天这两位呢，算是被台湾精品这个代表抓来。因为历年来德国台湾精品的厂商跟产品非常非常的多。那文鼎呢，给大家最大的印象其实是字型、字体。但你们去年算是去年嘛？去年拿下奖的作品是一套系统，对不对？
是一个平台，
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其实蛮奇妙的。
对，
那先来说明一下好了。
好，这个平台叫做 iPhone Cloud。它其实说奇妙还不奇妙，它其实就是一个销售自行的一个平台。那像现在像音乐 Spotify、KKBox 或是像 Netflix 这些租赁的平台，其实都非常多。不管说你现在是影音、音乐，或者是像 Adobe 这种就是做编辑软体啊这些的，其实都已经是有这样的租赁的一个平台。
是，
可是，在自行这个方面都没有。
所以你们做了一个自行界的 Netflix。
Kind of 就是大概是这样。
这个点在讲，这个话讲出来蛮畅秋的、啊。就是，哎呦，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想呢。
大概就是这个原理了。
好，先简介到这里。然后Steven 他们家的产品线很奇妙，
包罗万象。
你们的产品线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威力导演嘛，对啊，威力导演大家都用得很上手，还有 Power DVD。 对，大家会抱怨说哦，其他的播放软体很难用，但是一用 Power DVD 播就都没问题，就也是很畅秋。但你们现在得奖的这个产品是一个大家听起来会有点毛骨悚然的东西，对不对？
啊，没有错，是一个脸部辨识的技术。
对，大家现在听到脸部辨识就想干嘛？你要收集我什么个资？可是你们的脸部辨识朝向的方向，除了帮助大家在戴口罩的时候也可以辨识出来之外，还有一些跟物联网合作的未来啊。
没有错。那其实我们在讲脸部辨识，就是讯联科技的产品，它叫做 FaceMe 啊。那它是一个脸部辨识的 SDK。这个字眼可能
SDK 应该要做一些文字说明吧。
对，它的简单说好了，我们大家都习惯说我的手机、我的电脑里头有各种的晶片，
对，
它是硬体。
是。
那 SDK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软体的元件，它可以帮你在不同的装置上面去赋能脸部辨识的功能。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手机，
是，
我要拿来做网银的交易，或我今天是一个门禁机，我要拿来做刷脸进门，或今天我是一个安控摄影机，我需要透过人脸来侦测说，诶，这个人是我公司的谁谁谁。那软体的 SDK 它的功用就是这样，
是，
它就是协助这些我们所谓的物联网设备，那在上面加上人脸辨识的功能。
这个技术是已经发展很久了吧，对不对？
其实没有很久，我们2018年开始做，所以大概两年多。
两年多现在就做到业界龙头了。
应该说是世界的顶尖。
他刚刚用字比我讲的还要更臭屁一点，对不对？
没有办法。对，其实我们刚刚讲说台湾精品是台湾产业界的奥斯卡吗？
是，这句话原来是陈建仁副总统讲的
啊。真的吗？
就是好几年前他在某一届的台湾精品奖的时候讲了这句话。我说哇，奥斯卡呢？ 奥斯卡得主，请继续。
OK， 好，那在人脸辨识界其实它也有所谓这种奥斯卡奖，它叫做 NIST， 它是美国的一个国家标准技术学院它做的一个评比。好，那就是每一季就让全球数百家的厂商来测试说，诶，谁的人脸辨识技术比较球。OK，
最精准呀。
对，最精准。那我们在最近几次的排名都是在前十名。好像最近二月份跟一月份的都是在第六名。OK， 那第六名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里头在座的人里面是有很多很强的厂商，它是中国跟俄罗斯的。但是在现在的时空背景
听到中国跟俄罗斯他就抖一下。
抖一下。没有错。对，不管是川普或拜登也会抖一下。OK， 所以就是。这个扣掉中国跟俄罗斯厂商，其实我们是全球的第一名。那这个就是在商业价值上就是说，诶，我台湾出来的这个科技的技术其实相较在全球的 reputation， 我们说声望是比较好的。那大家比较信任它，所以这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利基点，是一个 made in Taiwan 的人脸辨识技术。
是，那听了两家得奖的这些产品，你就会想，那传产在这个方面其实投注的开发的精力跟资金跟资源跟人力其实都还算相对充足吧，不然也很难催生这些产品。
我觉得以自行来说，可能大家比较不是那么了解。我本来在就是今天列出来的一个项目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大家可能都觉得自行是电脑做出来，连我自己以前都是这样以为。一直到进了文鼎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字是大家一笔一画做出来。
因为每一个字型都要修细节嘛，而且文鼎其实在日本熬了很久，对不对？就是这个精雕细琢的状态是被日本市场磨出来的，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那其实也是一个不得已了。
因为在那之前大家可能对字型都没有什么概念，
对，
觉得它应该就是现成的，我直接抓下来用就对了。但一直到可能这个概念被日本市场养出来，然后我们的平面设计或各种设计也开始注重这件事情了，字型的市场才真的开始出现。
应该是说大家重视字型设计这件事情，我觉得大概是最近十年吧，
可能十年，真的。
对，可是像我们开始在日本自行在做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时期了。那是在日本制造业还非常怎么讲，就是做得很好的那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倒不是是在设计这一方面，是自行的技术这一方面，
是
因为他们是制造业的东西，
是
对。
所以你们把自行服务迁入他们的产品里头，
对，就是迁入式市场，没错。
而且你们服务了很多其他各种不同语言的自行，
没错。
所以一路走到这里来，才慢慢诞生了一个以自行为租赁导向的平台。
没错，
这平台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
这平台其实应该是说之前的盗版太严重了。那我不知道说各位以前有没有去购买过自行，或是去哪里买了自行？
我想应该都是从大补帖里头来的吧。哎，等下，大补帖这三个字是不是很有时代感啊？
有一点，可是我们都听得懂，怎么办？
那是什么？
等一下，那大补帖比较新的说法应该是什么？
就网络上
懒人包
被当也许是
宅点
啊，宅点也很旧了吧？现在谁还宅？现在谁还宅啊？就看得出来这一窝窝都有点年纪了。
对，就是因为是这样，然后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自行要买，
是，
然后也不知道去哪里买。那加上以前你说大补帖是光碟，现在谁的电脑有光碟机、啊、
就连读都没办法读了。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才慢慢想说 OK， 那现在就网络嘛，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就移植到网络上面去，就是去创造一个这样的平台来销售自行。
但是公司每年都会有很多产品，会选择哪些产品要去报台湾精品？因为那个精品 我稍微瞄了一下历年的评审状况，因为它是四天，然后现场有1000多件产品，然后有100多个评审，所以你们都要站在自己的摊位严阵以待，就评审走过来，然后要好好的跟他解说吗？
我们是没有。
他的举办的方式这样，就是现场评审的时候是我们产品要先进场，
对，
那评审过去看是他要自己玩，
对、
哦、他自己玩，
对，因为你有人去介绍的时候可能会干扰、
哦、
对
对，
不能误导评审，
对对对，所以他通常是比如说1400件报名好了，最后得到奖的可能是400-500件，
是
那400-500件里头他会再选出前30名，叫做所谓金质奖、
就是、金跟银质奖、
对，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金银质奖它就会有到现场评审，
是，
而且它那个现场评审就是有比如说有、日本人、台湾人、有德国人，
对，有各种海外评审，
对，然后海外评审现场做10分钟的简报，一秒都不能多，对，所以那个是还蛮
多了也会扣分吗？
多了不会扣分，他就是把你关麦。所以等一下不要关我麦。
好，那我们现在给两位厂商各30秒简介一下自己的产品，来 go。
啊，好，我先。
好，来，讯联科技的代表要准备咯。
好，那我们刚刚讲过人脸辨识，我就不讲了。其实讯联得过超过50座台湾金品奖，所以像刚刚小树有提到威力导演，
是
我们不管有 Windows 版 Mac 版，我们iPhone 跟 Android 上面都有。那以威力导演来说，我们得过2次的台湾金品的金质奖，是透过这个 PC 版本的。然后还有一次是去年的时候，2021年，其实今年是手机版iOS 跟 Android 版本得到的是银质奖。
是，
对，所以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官网去 Google 搜寻，或者到 App Store、Android Play Store 去搜寻威力导演，
很厉害，
谢谢。
好，来，接下来交给文鼎科技的信宜了。
好，那文鼎这边就是做字型，这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如果你不知道，其实也许你每天都在用我们的字，或是看我们的字，这是真的。
是，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新推出的那个平台，刚刚讲过，就是 iPhone Cloud 这个平台。所以呢，在之前大家好可能认识字，或是不知道去哪里买字的时候，现在大家就是可以去搜寻 iPhone Cloud 这个平台。
是，所以它是用月租费吗？
年租费。
OK，
对，
然后里头会有各式各样的字型，
大概有300-400套，
然后并且定期会更新新的字型上去，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一直有新的字型在诞生。
对，
大家真的可以背出所有，比方说可以背出300种字型的名称吗？
没办法。
回过头看这个产业的时候，比方说你们都在这个公司现职待很久了吗？
我待了10年。哇，
我11年。
我在我的公司也待了11年。那怎么看自己身处的这个行业呢？
其实软体产业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大家在台湾比较熟悉都是所谓硬体产业。
对，
硬体产业就从设计、生产、制造、运送等等，它是一个非常长的流程。
是，
那软体产业它其实非常简单，软体开发出来，上架、销售、追踪。
对，
就是它相较的它整个生命周期比较短，或者它开发时间到从开始开发到 end user 的手中，其实这时间比较短。那反应过来的这件事情，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更加竞争，更具有弹性，然后你更需要更多的创新能力，去让自己可以更突出，或者让消费者可以持续的喜欢你。
是，
因为它不像我买一台车或买一台电脑，就是我不用它，它还是在那边。软体很常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下载了一个 app， 但是我过了2个月没用它，它就长灰尘了。
对，
我再也不会打开它了。那甚至我有时候付费买了 PC 或 Mac 上的软体，我可能不常用它，我就不会理它了。所以软体产业很多是在刺激使用者说，哎，你怎么一直去跟你的软体做互动？那互动的过程就是我怎么提供给你价值，告诉你说你现在需要做影片，用威力导演，那我才来做影片。对，所以这个一直不断的持续跟客户的沟通互动的循环其实是很具挑战的。
是，那你怎么看呢？对字型这个行业现在应该算是发展起来了。
我觉得还不能说是真的发展起来，但是我觉得至少说比较多人他其实意识到字型这件事情了。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字型其实你一直在用，只是你可能都没有认知到你每天都在使用这些字型。
是，
对，那就是字型厂商来讲的话，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字型厂商存在这件事情，或是字型厂商到底在做什么。那当然就是我们今天得到台湾精品这部分是被列入像是软体，因为字型的确是用软体的方式是呈现给大家去使用的。但是其实像这几年我们可能就会希望大家把它当成是一种偏向设计产业吧。因为在前期的确字型是很需要去做设计，然后再来就是开发的人力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像繁体中文来讲的话，像 Big Five 这个字集，它就有13000多个汉字。那你去想说 OK， 一个人他要做13000多个汉字，
是，
你要用写的都已经不太可能了，
你光把 那些基础要做的字写一遍就要花很多时间了。
没错，那更何况就是你要一修再修，而且你知道就是他们在修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看不出来。那就像你在看那个 Prada 恶魔那2条皮带 they are so different，
对，
然后但是你根本看不出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像我们的眼睛我是看不出来的，但他们每天就是在那边一直反复的去斟酌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把它做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字型产业来讲，虽然说感觉很偏门，很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他其实做的事情非常多。
是，
对，那每天大家就是像你在用手机传讯息，你打的任何字其实都是字型厂商做出来的字。
是，
对，
所以就像我之前看了一些报道，我才发现，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大量在手机荧幕或者电脑荧幕上看，然后黑体字在这个时代的阅读习惯里头会比较吃香，
是，
所以现在的新的字体也都会跟着这个东西开始去做发展，做研发。对，然后这整件事情影响下来，就是因为比方说我们一般人的确没办法看出来，但字体讲久了，你多看几种字体好像可以磨出大家比较锐利的眼光，就是啊，我好像看出哪里有一点点啊，这个转角可能比较圆，或者这个里可能比较细，或者这里比较方，什么之类的，好像也可以练出大家一点点眼光来。
嗯，看久大概就会有一点点感觉啦。但实际上，你说像黑体，他们的特色可能大同小异。你说我们真的在比，就是在比较的时候，有时候你也很难去认出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的字，或是其他厂商的字，因为有些字的做法。你可能看不出来，
是，
那你要到特定几个字的特征，你可能才能认得出来它的不一样。
就是某些字在各种字体头看起来几乎一样，
是，
哇，
对。
其实做字体就特别是中文字体很麻烦，就是刚刚讲一万多个，因为其他比方说拉丁语系可能就很容易就搞定了，因为数量非常非常
就几百个字而已，
对，相对少很多，
对。
然后我们要做很多，但国外现在也有类似的这种服务吗？
有。像日本其实日本他们已经发展很久了，但基本上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们弄的大概就不是像我们是一个这样的平台，他可能之前还是需要靠一些光碟就是去传递这个部分吧。对。
可是在两位的公司里头，创新这件事情是一天到晚会被叮咛的吗？
是啊。
是怎么样被叮咛的？我们要创新，我们要创新，然后拍桌，然后大家自己去想。
OK。
以文鼎来说的话，其实因为我们一直在提的就是说字体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比较没有意识，所以我们希望做的是跟新的东西去做结合。
是，
那像我们一直在提的就是说现在有什么新的应用，你的字才能就是去融合一般人的生活。
是，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还蛮大的挑战，
所以想办法出现在所有大家会运用到字体的各种情境里头。
没错。
除了手机，除了电脑萤幕，还会有哪里啊？海报，各种
户外看板，
长辈图。
我刚刚停了三秒钟，等一下，长辈图现在已经是一个产业了吗？
我们刚刚讲应用嘛，那你要怎么样让就是普及到大家都要去用字，
就是如何让长辈图看起来再好看一点点也是一门学问，
真的是。
所以在所有爸妈的手机里头都植入比较好的字型，
这就是一个举例，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去结合各种应用，让大家就是去用到好的字。
或者是说当爸妈传来很丑的长辈图的时候，你用自己的字型跟图修一张比较好看的范本回传回去，那也许在五年的过后，大家因为都这样做，所以长辈图得以提升。听起来也是很荒唐。他可能就不是长辈图了。
没错。
对，那创新在你们公司是什么状态呢？
OK， 其实我们公司的所谓企业文化有五条，那其中有三条，一条就
天啊，你们公司企业文化是真的有是
真的有五条？
是每个人都要背的那一种吗？
没有，因为我是行销部门的，所以我很常需要写这些。
我还想说像校训一样贴在墙壁上那一种
倒还好。OK， 好，所以我们有五条，其中三条，一个叫客户为尊，然后一个叫创新求变，一个叫弹性变革。其实这三件事它是一个流程，就是我一定要先知道客户要什么，我不能埋头苦做去创新，所以客户要什么东西，我可能从使用者行为去观察，使用者反馈去观察社群上的趋势，看一些创作或设计的趋势。
是，
那观察之后才会变成我们创新的 idea 的来源，就是我要怎么创新。
是，
那创新这件事其实大家很容易忽略，就是说创新它不是举个大旗说我要创新我就能创新。
对，当然
其实创新它我们刚刚提到第三个嘛，弹性变革，它就牵扯到就是说是我整个企业我整个组织有没有办法跟着创新，有没有办法跟着动，还是它只是一个大象在跳芭蕾舞。所以其实我们企业一直很讲求一个精神，就是说大家是要不断学习的，我们很鼓励自主学习，
是，
然后很鼓励去做更多的资料分析来协助我们做这个创新的发想。那其实我刚刚在听心仪讲的时候我也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这几年也转成在做订阅制，所以当软体尤其创作软体它变成订阅制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是说我在传递一个工具给使用者， 它能提供的多少功能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说我这个工具上面承载的内容有什么。
嗯，
哦，比方说我今天要做出一个影片，
是
我可能要有一个片头的文字，里头就用到字型，嗯，用到一些贴图，设计的文件，嗯，
是，
哦，样板等等等，嗯哦，那我可能会需要一些图片，
嗯
哦，那是不是可以整合一些图库，
嗯，
或者是影片库，那我需要一些音乐等等的，哦，那透过这些不同的内容，比如说我今天要打造一个圣诞节的影片，
嗯，
那我就不可能去拿一个比如说农历新年的那种张灯结彩的图，
嗯，是
我可能就需要一些圣诞节的素材，
是，
哦，所以我们其实这几年在转订阅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怎么样持续的跟客户做互动，
嗯，
创造他所谓的甜头。这甜头就是说，诶，我每年付你一次钱，或我每个月付你一次钱，
嗯，
我到下一个月或下一年的时候，我怎么样心甘情愿的再付你一次钱嘛，
嗯
哦，那这中间就是我们在强调说我们的软体，每个月会有新的内容包，比如新的字型，嗯，新的贴图，新的特效等等的，每个月会有内容，嗯，那每一季会有新的功能，我可能每一季会增加两个到三个，那每一年会有大型的功能，
嗯，
那就不管我今天使用者选择月约、季约还是年约，我再怎么样我一定会赌到一次更新。对，那他就说，欸，你这厂商不是在跟你画后栏的，他是真的很认真在做，他圣诞节的时候给我圣诞节套件，万圣节给我万圣节，
嗯，
现在农历新年还给我农历新年的，
嗯
哦，那比如说日本他在毕业季的时候是，嗯，是三四月的时候，毕业季的时候也有日本毕业季相关的素材，哦，所以透过这样不断的跟使用者做反馈，所以其实我们跟文鼎很像，就是说他已经从单纯一个工具，
嗯，
变成他是一个设计产业，
而且一个服务状态，
就是，对，就是我怎么样设计出这些东西，那这就回到我刚刚讲变革，这些内容不是凭空就生出来的，
嗯，
我们就得要有很多的设计师是在做这些内容的规划，
嗯嗯，
跟设计跟制作，
而且摸清楚了使用者的情境。
对，没有错，没有错。
我觉得两家公司这样讲讲讲，不是应该立刻就联姻了吗？
我们其实有
合作
啊。
我们的软体里头会搭载，
啊，
或者是搭售文鼎的字型，
嗯，
但现在这样的状态下推出的产品，就是它因为是订阅制，所以那个售后服务期就没完没了的长。
对，
那最常碰到的问题会是什么？更新不够快，甜头不够多。你看像威利导演如果刚刚那样讲，他已经像是个百货公司了，就是每年都要有周年庆啊，嗯，然后父亲节母亲节什么活动都要来，
嗯，其实我觉得小树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嗯，
就是所有的创新你中间都有个叫做阵痛期，
嗯
哦，那阵痛期完才会有好的结果，就像我们生小孩一样，是，嗯，就是阵痛完才会有好的。
你也没生过，啊，
你确定你要用这个比方吗？
好，我有陪我老婆去生小孩，两胎都有陪。
哦，好的好的。
OK， 好，那其实这中间，哎，我都忘记我刚刚讲什么了。
阵痛期，
阵痛期，服务很长
，OK，
售后服务很
长。好，那其实当初呢，订阅它的前一个一定是买断嘛？
是，
哦。那买断对用户来说，他可能用户的习惯，他可能我三年五年我才掏100块跟你买次软体。
对。
你今天竟然要我每年付你一次钱，你疯了吗？
嗯，
哦，我们很常在一开始推订阅的时候听到的声音就是，
谁要一次给你们那么多钱啊？
还有更激烈的，就是我逼逼逼也不肯买你们的软体，嗯，你如果不再卖买断制的话，
是，
哦，所以那个东西变成是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从买断转订阅的时候，我们要下的一个很强的决心。
嗯，
就是说今天这条路是很明确的，我们就是要往那边跑的时候，
是，
就是所谓有舍有得了，
嗯，
就是我们要减法原则，说我要抛掉什么东西，
嗯，
或我要把什么东西的 priority 优先顺序放比较低，
是，
所以像我们现在即使还有买断制，但是它其实占的比例就很低了，它就是变成是维护一些老用户，他们还是想买买断，可能三年五年更新一次，
嗯嗯嗯，
但是大部分的这个用户其实都已经转到订阅了，
嗯，
所以这中间我们像转订阅两年多，其实这个阵痛期大概一年半左右之后才慢慢的平复。
哦，
对，因为订阅它有一个很大的，怎么讲呢，很大的痛点，就是订阅的价格通常比买断便宜。
嗯
，OK， 所以比如说我以前我一个用户我是花100块买你这软体，
嗯，
那订阅的时候他每年他只花70块。
嗯，
哦，所以我就少收30块了。
嗯，
哦，那我财报上面，哎，我今年怎么短少了30块？
嗯，
而且就会计认列原则，我这个70块，我还要分成12个月，
嗯，摊体，
每个月摊体，
嗯
哦，所以就变成是，哎，我短期可能我投资人就会说，
哇，
你财报好难看，
怎么少这么多？
对对 对，但是他其实长期来说，就是说，当我累积一定的用户，
嗯，
它里头包括说我用户怎么获取，
是，
哦，那第二个叫做用户留存，
嗯，
当我能够持续获取 一定数目的用户跟一定比例的用户留存、嗯、通常到可能18个月到20个月中间就会做一个反转、嗯、
是
对。那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已经过这个周期，就已经看到、嗯、比较甜美的，
就是看现在看到财报，现在看到财报是会笑的，这样
就好一点。
而且这种订阅制服务中间不是可以像游戏一样一直氪金吗？就是要你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这样。
应该说我们做的是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做的叫做你如果订阅的话，你什么氪金都不用缴，你只用缴你的年费或月费，这中间你的什么加10的宝剑啦，加20的钻石什么、啊、我每个月
都
给你。对，那这些东西我们其实自己九月中的时候才上新版的威力导演、嗯、
是，
那里头就包括说我有超过800万的图库、哦、它是从这 Shutterstock 跟 iStock Getimage 下面的 iStock授权的
okay,
那总共超过800万的这个相片啦影片啦、嗯、音乐等等的、嗯哦、那我们就自己去算说，你如果这些素材单一支买，你是好几千万美金，
是早就爆表了。
对，但是你今天其实只用花一年69块美金，你一年只用花1980块台币、嗯哦、这些东西随你用，实在利用、嗯、对、
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带给使用者的甜头，就是说诶它已经跳脱不是一个软体的工具本身了、嗯、
是，
就是上面附加的内容才是它，
它就是一个很强
的
服务了。
对对
对,
对，
就是如果你要做影像的话，就是它这个服务帮你搞定了很多你本来一个一个要去谈的东西。
对，而且你就不用再另外一个一个花钱买了、嗯、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软体头去搜寻这些图库的内容、嗯、
会不会讲完之后所有人都转来用威力导演了、
啊、这不是今天目的吗、
啊、
是、
啊、
好了，接下来换你了。
好，因为我觉得虽然说都是同样是做订阅制，可是其实我觉得讯联跟文鼎现在的那个层次其实还是有差别、
嗯、
因为至少就是像影像编辑软体这些东西、嗯、其实大部分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在用吧，不管是你手机啊或是什么电脑做编辑、嗯、可是自行这件事情真的不是，
自行真的比较隐形一点，对不
对？非常隐形、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讲起来还蛮哀伤的，就是我们做这个平台其实主要只是为了大家开始有一个意识要去买字、
嗯、
刚 Steven 讲就是说转成订阅字，它好处是它其实那个销售价格它绝对会比你卖断来的便宜、嗯、
是，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从这个比较入门的价格、
嗯、
希望就是大家开始能够来做购买这件事情、
嗯、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讲起来很卑微，只是希望就是你能开始来做购买自行这个动作、
嗯、
那像这几年其实我们针对一些企业我们会去做一个动作叫做维权
啊，
对、
嗯、
那也就是提醒企业、嗯欸、你的字好像没有经过我们的授权、
嗯、
对，但是有很多人会说那他们不知道要买，
现在还有人敢用这种话讲啊？
是真的，是真的不知道要买、啊、也有的人会跟我们讲说我在网站上面下载的，他又没有说这是违法的，那你为什么不去罚那个网站，你要来罚我，有各种
2021年了耶，
对
Hello
千奇百怪，其实真的、嗯、
是
我们很难想象，就是以自行购买这件事情来讲、嗯、你说像现在、我们手机或是平板里面随时都有 Netflix 啊，有 Spotify 或是 KKBOX 这些、嗯、我们都知道就每个月付一点钱，你就是可以享用这些电影啊音乐这些，可是对自行来讲真的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是要购买的、
嗯、
所以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刚起步
的服务，
对，
但至少这个服务起头了，大家知道说好，这个我愿意付费，而且我付了费之后，我会让这些自行的世界更精彩，因为有更多的资金挹注，让自行可以做得更好。
没错，
对、嗯，所以在宣传上面，现在还没办法直接走到大张旗鼓的状况，因为维权就要花很多力气，
要花很多力气，因为就是业务常被骂，每次打来，我想说，
业务怎么样被骂，就是。啊，我就用不用钱的、啊、
很多人呢、啊，就有人打来就是一直疯狂的骂业务，就说我现在开始我就是要录音，然后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会发这个信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骂完之后
就
把电话挂了，
他们是侵权了，觉得在恼火，于是打电话来骂。
我觉得大家当然收到这种商洽函是会恼火的啦、嗯、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透过这个方式，其实也是要告诉企业说其实自行是要购买，其实我们大概就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使用者付费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讲这么多年了耶，
对对， 那当然就是有些人其实因为我们当然是广泛去收集一些像包装啊、嗯、或是路上的一些比如说招牌这一些的、嗯、那我们回去会好好的做一下比对是不是我们家的字、嗯
okay、
那我们发商洽函也并不是说你一定是侵权因为像以前大家可能买过一些盒装产品是我们家的、
嗯、
那些东西你其实要保存这些东西、嗯、一定要保存下来因为今天即使是微软做维权他们也会请你要出示这些证据
当时的购买证明
对购买证明
序号什么的
如果你能提供给我们的话、嗯、其实当然这是没有事的我们大家就是会立刻澄清、嗯、
是
对
OK
对但是还是会遇到很多人就收到他可能就
所以你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维权小组啊
没有就两三只小猫而已
天哪、啊、所以其实在创新的路上就算企业本身有这个心这个整个行业支不支持这个想法或是有没有办法掏出实际行动去支援这件事情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没错嗯
嗯，好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当然就是除了让他们代表公司现身说法之外呢也来听听他们在这个行业里头的甘苦谈那因为每年都会有很多厂商报名金品奖所以明年你没有新的产品要角逐吗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在等开奖。
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2022年的得奖名单要公布嘛？金银质奖
十月多的时候，
官网上是写十月下旬，台湾精品的官网上，所以你们都有报名？
有，
我们没有
啊，好可惜。我们家因为产品太多了，
他们家真的产品太多，你看光去年。就有一堆我还列出来就有六个吧很有业绩压力感觉
台湾精品有一个叫做这个台湾精品成就奖
嗯，
然后它就是你每累积50座台湾精品奖你可以上台领这个特别奖对那
我就说有业绩压力对不对
那前年我就跟我的 member 说哎，我们今年到47座了叔叔我都自己叫叔叔了
叔叔就想上台那么一次就
其实也不是我上台
你就成全我吧
叔叔好想明年就可以拿50座这么去年就所有产品都爆一轮
你看光去年就六个
对 也是因为我们产品线真的很多啦就是 我们常笑说比如说从你的出生到死亡你都会用我们的产品
嗯，
威力导演来说你出生的时候哎，我要拍这个出生的影片
嗯，
你上小学踢足球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我要拍然后我这个高中毕业典礼我要拍哎，我结婚的时候我也要拍然后我退休了出去旅游我也要拍我也要拍我的小孩
嗯，
等我哪天这个的时候人家还要用这做我的告别式纪念影片真的是从生到死你都会做影片你知道吗而且现在大家随手我手机啦电脑啦平板什么东西都可以拍影片就变成是、
嗯、
影片变成是大家什么时间点都在做的
是是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像威力导演当然大家都知道然后刚刚讲人脸辨识那我们有相片编辑软体那甚至最近在做这个防疫的期间大家在开视讯会议等等
对对对
我们
有
视讯
会
议、
嗯、
对就是超多产品的
就是原来我们的生活被训练绑架成这个样子我们都不知道
你要这样我们这个东西叫做为大家的生活增加更多的乐趣跟便利
这是你们公司的某一个 slogan
没有可能是下一季的吧
我觉得他们公司应该就会像我刚刚讲的嘛，就是我们小学念书的时候墙壁上不都很多标语嘛、嗯，就刷在墙壁上然后每个人经过的时候都要背诵一遍才能够离开或进来这样
诶 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是那个永丰实业要上市他就说他们要当台湾的 PNG我觉得我们就有点像是软体界的 PNG 就是你要什么软体我们家都有
对耶就包山包海
对包山包海只要是跟软体相关的
就是你走进便利商店然后发现有50种比方说洗衣精或者是洗发精就发现其实只有两家公司在做
对大概像这样子
就是这个意思对不 对,
对但其实我们软体它就是它背后的核心一定都是跟多媒体相关的
是
因为我们是在、嗯影片处理上面是比较强项、嗯、所以人脸辨识它也是用影片来做、
嗯、
那影片编辑当然是影片那 Power DVD 它是一个播放影片的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围绕都是在这些多媒体的技术上
嗯，
我好像都不是讲到甘苦谈
没有因为自行在台湾真的起步的比较晚
对而且其实大家比较看不到因为像你可以讲就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软体可是对我来说我就是出一套一套的字
对
那其实对一般人来说如果你对字体其实都没有概念我出了10套不一样的字你也
除非差别非常巨大不然你真的看不出来、
嗯、对那就是我即使做差别很巨大的字一般人也都不会去关心
因为光黑体就有黑体很多细分嘛、嗯、可是一般人就哦黑体啊能想出黑体已经了不起了吧
我们大概2010年开始做了一套比较经典的黑体叫金溪黑体到现在它还有 整个 family 还在延伸。嗯，所以其实你说大家真的能发现就是这
各种差别吗？
对啊，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它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在各式各样的屏幕上的应用的话，我觉得大家总有一天可以看出那到底是什么。就比方说感官一条都是什么字，
黑体，
黑体。
好了，这一点只是提醒大家，是今天除了两位厂商代表来到现场之外，就是台湾真的有很多很棒的企业在持续开发新的，不管是硬体或软体，然后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然后讯联的是脸部辨识引擎，然后文鼎的是文鼎的云字库。这两件产品在今天呢，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注意到，特别是云字库这件事情，就你看着字体要知道字体是哪里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像我刚刚讲的，虽然我们常常会抱怨说啊，台湾都是惯老板啊，不投资啊，不创新，但有啦，还是有持续在往前走。然后今天讲，这是对于台湾这种各种创新厂商的一点点，算是一点点鼓励吧。嗯，
荣耀。
它是有奖金的吗？
金质奖，就是前十名的那个奖才有奖金。
OK，
对，所以这个就要跟冒险使一下眼色。哦，因为我们最近两年都是得银质奖。
哦，所以第一个是大入围名单，就是他就给你一个奖章。
对，
然后到金银质奖，银质奖没有。
对，银质奖是前三十名。
对，
金质奖是前十名。
所以叫前十名才有奖章。
对，前十名，是20万还50万？哦，是蛮不错的奖金，
也不错了啦。因为金曲奖入围没有奖金啊，要得奖才有呢。
对，而且好像是10几万，12、13万。
我们还有个金鹰奖，金鹰创作奖都是10万。嗯，但有一年，前年还大前年，有一位得主的妈妈，因为女儿人在国外，是妈妈上台领奖。她说上台的时候对着整个台，包括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郑丽君，她对着底下的人都说，我女儿做音乐做很棒，但很辛苦啦，奖金可不可以提高一点？隔年就提高成15万。所以现在造成是金鹰创作奖的奖金比金曲奖还高。有炒有糖吃啊，各位。
要喊话一下吗？
喊一下，喊一下。
银质奖也可以来一下奖金，
金质奖也许可以把奖金拉高一点点，或者说雨露均沾多一点，就是银质奖也有奖金。嗯嗯，这样厂商参加的意愿应该会更高一点吧。
对，但其实我就要帮冒险讲一下话，因为他们今天没有麦克风。
对，
我今天好像是冒险代表。其实除了奖金以外，就是外贸协会他们也提供非常多不同的宣传管道，
是是，
去帮各个
台湾的厂商，
对，台湾厂商去做曝光，比如今天让小树受访，或者是我们曾经有一次是在 LA 的机场一个户外看板，那个单独去买是很贵的。哇，对，那它就是在机场的一个看板，或者是土耳其机场的看板等等的。对，那的确冒险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协助，就协助台湾精品的得奖厂商在当地扩展市场或增加品牌的知名度。
是是是，好了，那我们就传达到刚刚那个讯息吧，就是除了金质奖的奖金也许可以提高一点点，银质奖也可以有一点点奖金，让厂商参加的意愿更热络。然后当然他们本来对台湾厂商的这些各种产品的推广跟宣传就是他们的责任嘛，对不对？好，最后我们留一点点时间给自行好了，因为自行真的比较辛苦。还有什么比方说你没有讲到的，比方说如果我们给你30秒宣传，你会怎么推销这一个文鼎云字库？
我觉得就不用宣传了，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大概的目的就讲到，就是我们只是希望就是大家都能普遍去用自己，就像刚刚讲到长辈图，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其实那只是一个举例，就是说
没有，我觉得这 idea 很棒。
对，就希望大家都能去使用啊。那我记得访纲里面有一题是在讲说参加这个台湾精品奖有什么甘苦谈嘛，就是刚刚在讲这个。其实我记得我们要参赛的时候，我同事跟我讲说这个要陪榜2-3年才有可能获奖。
为什么？
因为很难得啊。
哦，
对，
你这样不是让你隔壁这位 Steven 同学，
他们都得了53个。
我们前面也陪榜了很多年，只是我到的时候，那个陪榜的那几年 quota 用完了。
所以陪榜就是说，每一届的评审会稍微观察一下新产品，
可能。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完全没有压力去参加这件事，因为我想说，我就是要陪榜，我才第一次参加而已。
所以今年比方说我今年第一次参加，我用这个产品，然后隔年再参加的时候，我就是产品有一个新的微调，比方说2.0版。去拿去参加，还是原封不动就参加第二年？
我觉得应该是当时你的东西是怎样，就拿它去参加吧。
是，
对。然后我觉得还蛮感动的是，我们那时候其实都做好心理准备，我们是不会得奖，因为我们才第一次，我们根本就像 Steven 刚刚讲了这么多，就是精品奖的，
他们是老手了，
对，
他们是老手，
我真的完全都不知道。
对，
但我们就是去参加，那时候其实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件事，就评审好像只有三分钟会去看一个东西吧，
因为现场
东西太
多件，
对，
对，
而且你还不能解说，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只是想说 OK， 它只是一个租赁平台，你到底要评审怎么样
试用一下，看看整个流程顺不顺畅，然后字体的选项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所以我觉得连这个我们都还觉得蛮困难的，但是我觉得
结果这样就得了奖了。
对，
他的意思是说没关系，你们跑在前面训练没有关系，我们马上会追上来的好吗？
以后就一套字型我们申请一次奖。
对呀、啊、没有 1.0 版 1.1 版 1.2 版全部都每一年都送
文鼎金锡体 Plus，
我们试试看。
Pro Max，
我其实要强调是说这些评审真的是还蛮用心的，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平台对大家来说，他可能你说创新租赁平台是一个创新吗、嗯、对字体也许是，可是
对形式啊，
对，可是对、嗯、对这个世界上他就不是。嗯，所以这些评审他能够去看到这个东西、嗯、我们是那时候得奖的时候觉得蛮感动，虽然不是什么金质奖银质奖、嗯、但是就是得到一个肯定的时候觉得还蛮感动的、
嗯、而且就初试提升就拿到了、嗯、接下来就是要大展身手嘛。
对
对，没错，我们就要得到这种答案。好，今天谢谢文鼎科技的李信宜，训练科技的连启明来到节目当中，很感谢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了解这些产业。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关注过台湾金品奖，这个奖历年来已经选出了很多很多有趣并且可以解决你生活困境的产品。好，今天谢谢两位来到节目中，谢谢
谢谢
谢谢小叔。
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你对本集或者是整个节目有任何的感想、建议或心得要分享，都欢迎你在 IG 上找感官一条通，就可以留言给我们了。下次见，拜拜。